就是我这个中心研究中心的组织图啊，像我的角色主要是支持这些学生跟研究员，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指引我们啊，这所谓的 servant leadership。 哎呀，
学生可以理解这种组织图吗？
他们理解啊，我刚刚解释了，对啊，对啊，啊，所以这个还要解释啊，这比较不寻常。
一张小小的组织图，深刻的带出基督信仰爱人如己的真谛。陈时明现任长庚大学可靠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拥有过人的聪明才智，是个凡事都想透过实证验证获得解答的科学家。在尚未认识基督信仰前，他的眼目只关注自己的需要，也鲜少体会爱与被爱。但自从上帝进入他的内心后，人生开始有所不同，成为别人的帮助变成日常，传扬福音对他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其实对我来说呢，要建立关系呢，其实呢，我需要花的功夫呢，可能比很多人更多，因为这不是我的强处，所以呢，我常常呢要有时候呢要怎么跟人家讲啊，什么之类的，都其实呢，难免会得罪人，或者呢是会错意。
讲台上，陈时明分享自己的软弱与不足，这对在科学界已备受国际肯定的专家而言并不容易。但基督信仰让他学习谦卑，敬畏上帝，更让他生命充满喜乐，并拥抱从神而来的真智慧。
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我们现代人呢，基本上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就养成了我们什么事情都会觉得需要理性的思考。一问到有没有神，很多人就会问说，那你要是觉得有神，你给我看证据啊，要有图有真相哦，要非常科学的来思考，以至于很多受过教育，尤其是高教育水准的，尤其是学科学学理工的，你一定要教他信神的话，那就真的是也很困难。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位来宾，他很特别，非常理性，超级理性，是一个科学家，就是学理工出身的。他到底为什么接受神呢？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信仰跟生命故事。欢迎陈时明老师。你好。
你好
老师。其实你不是台湾人嘛？哈，
对，我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哎，一讲话那个口音就有点听得出来了、哦、
还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所以你真的从小就很理性？
对，我从小就是非常理性的，就是说我会觉得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样子。
所以小时候在新加坡家里头的生长环境大概是怎么样？
我母亲其实是一个工厂的女工啊、哦、后来她自己因为要抚养我们，就把工作带回家做这样子啊，就一车衣的、哦、然后我父亲呢其实就是开计程车的。
是
当时的应该说当时的人主要都是
很多家庭都是
属于蓝领工作。对对、嗯、我兄弟姐妹总共有六个。
哇
哦。对，当时也是种想法嘛，就是养儿防老嘛，
反而是希望小孩你赶快长大，赶快出去工厂
去
做事。
对没错，
回来赚钱帮忙拿回来这样。所以生活上基本上是辛苦的啦。
是很辛苦的、哦、对。
大概辛苦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比方说我们都没有玩具嘛，对呀、嗯 yeah, 所以我父亲有时候就会看到啊，垃圾桶有个玩具，还算是好的啊啊，还是有钱的人在那丢，说我要捡来洗一洗，让我们玩这样子。
那居住的环境呢？你们家有一家八口、欸
我？我一家八口来住那个算是一房一厅的国宅，非常小，所以我们就是晚上睡觉要把所有的桌子全部都打起来，然后就睡在客厅这样子，因为要两个房间要八个人睡，八个人的话就会比较辛苦。
所以真的就是过日子哦，每天每天为了明天能够继续活下去，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哦、对，
很辛苦的生活。
是很辛苦的生活了。
不过你念书是在学校表现得很不错。
我说我念书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在高中算是中等到中上。嗯，对。但是一到大学之后就突飞猛进。
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新加坡要念大学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厉害的，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大学可以念，就是录取率很低。
对，那时候只有一所大学嘛，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样我们那时候是说从小学入学到能够进入大学大概是有5%。
所以你那时候念的就是理工科。
对，那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新加坡刚发展嘛，
对，
就是在80年代初期嘛，我讲台湾差不多那时候四小龙嘛， 所以要需要很多的建设，所以其实工程人员倒是很吃香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选工程，我说反正大家都选工程啊，因为那最有出路啊。所以我一毕业之后就进到一个美商公司了，
就是很不错了，在那时候。
对对对，其实那个美商公司就是我们知道今天的半导体嘛，它就是世界第一家半导体公司。哇！然后工作两年之后就发现自己不足，是吧？虽然说学校大学成绩也不错，啊，然后考试几乎每次都拿满分，但是我那时候做的是所谓的失效分析工程师啊，就是东西坏了找出原因。就发现说，哎，我的知识还是很欠缺，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继续的，去深造。
是要出国吗？
当时新加坡那时候，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硕士，也没有博士，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想要继续的话，就唯一的机会呢就是出国。
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申请，北美，就是说加拿大跟美国。
可是第一个考量会不会是经济上面的问题啊？
经济考量的话，当然是经济问题啊。那所以我就计划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存钱，然后呢也要交补习，所以存一些钱。但是我当时，也最多是存一年吧。对，然后就希望说到那边去就可以打工这样子。
早期留学生的生活。
对对对。
为了能在科研领域中有更专业的知识建造，陈时明踏上了海外求学之路，但这趟旅程却意外开启他与上帝的连结。从研究探索为起点，他走进教会，生命自此开始有所不同。
陈时明 is an incredibly bright individual, and in fact, he was talking to me about topics in science that I had like zero clue about, and yet.Despite his amazing intellect, he had such a humility about him. See, at the time when I first met him, he had no belief in God. I didn't meet many people actually who had no faith, no upbringing, no understanding about God. But yet, here was an individual who was so willing to learn. He was willing to come to church. He was willing to talk to and be around other people who had this thing called faith. And that's where his humility shone.
我的背景是来自于我学音乐，学音乐制作的，然后搞乐团，所以我是非常随性的。当我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呢，我马上心里就会讲，我说神啊，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以前的观念是物以类聚嘛，你都会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同一个味道的人在一起。可是我知道这个陈时明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等一下他来自水星，我来自火星，那样完全不一样世界的人。神已经预备好我的心，要我去接纳这个人，去好奇心去探索他这个人。所以当我知道是很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已经心里有准备了，我想去好好的去欣赏一下这个人。我即便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非常那个物理训练啊，数学训练的这种背景的人，可是我愿意 open 去接纳他，去欣赏他。
新加坡本身就很小哦，
对，
应该在新加坡长大孩子从来都没有离家的经验。
最多是去马来西亚。
所以你这一离家就这么远，那时候心里
其实也不能够说那是第一次离家，
那不是，
因为我在美国美商公司的时候，确实是在美国出差，对于北美不会
很陌生，
感觉到很紧张这样子。
那去了那边，生活上面的安排啊，住啊什么的，
我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安排，
都没有安排就去了，
对对，都没有安排。当时也没有 email 嘛，也不知道怎么安排。那边也一个人都不认识，
对，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皮箱跟一封信这样子。而且就下飞机之后呢，就直接到国际学生中心，然后去找房子。第一晚的时候，我刚到的时候，其实他们说没有了哈，他说叫我隔天再来，这样我就说好。所以我第一晚我其实他们就安排我去附近的一个 小饭店住、嗯、然后我就第二天就到国际学生中心
再去
问说有没有 房子住、嗯、这样他们还是说回答没有。哇，这样刚好那一天就有一个加拿大白人也在那边、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国际学生中心啊，因为国际学生中心 是给外国人的嘛，
对对对，
他就听到我在找房子，然后他就主动说哎，我听到你在找房子，这样你可以先住我这那里。哇，我说我都不认识你啊，我心里想、啊、我说好啊，但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做呢？嗯，他说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人啊，而且是基督徒。因为在这之前我对基督教是很反感的、
哦、是啊，为什么？
对，因为在新加坡的大学里边都有大学团契啊之类的，但是我看到他们平时的行为就讲的跟做的不一样了、嗯、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基督徒都很虚伪了。
是，
像我这个人算是孝顺嘛、啊、我这个人算是还会赚钱养家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那当时觉得说我比他们好了。后来带我去他家之后，然后他家不大，所以我们只能够睡客厅。
所以他也是学生吗？
他说他是学生啊。后来我在学校就完全没有看到他，但是到他家之后我们就睡在沙发嘛，然后就打开冰箱说里面有牛奶啊水果之类的，说你都可以吃。我说不好吧，说没关系，这是都是神给的。Wow. 所以我当时因为他我对基督教的观感完全改变，所以我觉得感觉上来说他有点像是一个天使。
所以他应该是你在加拿大认识第一个朋友。
其实我不敢说是朋友，就是后来我之后找到房子之后，我就再也，你看我那时候多么自我，我都没有问他名字，我也没有记他的联络地址、嗯、所以我找到房子之后就兴高采烈的
就搬走了，
也没有说像
谢谢
这样一个讲留卡片谢谢、嗯、或是保持联络之类的，我都没有。
所以当时的想法就会比较，你刚刚讲说蛮自我的嘛，
非常自我。但是就很奇妙，就是说我还是继续找房子嘛，那时候还没有在住他那边的时候。
对，
然后到第三天吧，然后在那边就碰到一个从新加坡来的一个姐妹，因为我们知道啊大家是同乡的，所以他就我们就很好聊，聊了之后我他就留下电话，我也留下电话，因为同乡嘛。嗯。啊，然后他就从此之后呢，就是每一个礼拜六都打电话给我，嗯，要我去教会这样。哎呀，啊，但是我每一个礼拜六都拒绝他，我说忙，
忙啊，
我在做实验，啊，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说好吧，下一次再聊。他就跟每一次都跟我讲一点点圣经的东一些经文，
所以他没有放弃。
他没有放弃，他总共跟我连续了每个礼拜六连续了9个月。哇！当时我是自己一个人嘛，长期这种一个人来讲的话，总是有人聊一聊，
还不错啦。
对，
可是他讲的有些东西，你是不是也开始会去想？
他后来在要放弃之前，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刚才跟我讲这么多神的东西，这样如果神你真的是这么大能来讲的话。”他应该能够显现在我前面、然后
show me、啊、
就是这样子、或者是做一些东西让我知道说他的存在。但是后来跟我讲一句话说，其实他都在，但是你没有主动。他说就好像你在等电梯，如果你在电梯前面你要上楼，但是你不按电梯的钮，这个门不会打开，你也上不去。所以神其实就在你前面，只是他在等待你的主动那一刻。对，所以他那句话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了。但是那句话虽然听进去了，还是没有答应他。
因为你们科学人嘛，对不对？理工科的，又一路教
我要有证据嘛，对，我要证据嘛。有一些东西我不能够说这是因为你说了，所以我就会去相信，
要去确认，
要去验证，再验证这样。
对对，
但是就像圣经所说的，就是说神的话就好像水落在地上，它一定会有效果的。其实这句话真的是很应验在我身上了。
是，
他虽然每一个礼拜六都跟我讲圣经的话，感觉上好像没有影响，实际上来说，他
那种子还是撒进去了，
种子还撒进去了。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在实验室 当他放弃我的时候，我在实验室做实验，做了9个月都做不出来，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因为我在新加坡大学唯一所大学，然后还拿全面第三名。哇！所以对我来说，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
是是是，就在学术的这个层面。
对，但是到那边的时候，我竟然做不出来，而且另外一方面是我的钱就快用完了。然后再加上老师这么的帮忙给我产学，这样做不出来，对产学也不好交代。所以那个时候，在9个月之后，有一个晚上，就我在实验室嘛，那几乎我每一天。一个礼拜七天都是在学校，反正自己一个人。后来我就在我实验室外面，我就有点像跟我不是祷告，是自言自语说神，如果像我那个朋友讲的，你研究这么有力量的话，你应该是有办法改变这些东西，你有办法让这实验成功。这样讲完之后，这个是我脑海里边想，然后我就走进去。那我那时候一边做实验一边。实验还在进行中嘛，那时候电脑化没有这么强啊，所以我们是接那种列表机，直接列表机看它的效果。这样我回去看的时候，马上就看到效果化出来了。哇！所以我就非常的讶异，也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就说哇，这个好像是真的。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姐妹了，她已经有点放弃我了。
对，
我就跟她讲说。我想去你们教会看看。
会不会有很多问号？
很多问号，
尤其学科学的，例如说，啊，神造亚当是这样子吗？
我们当时没有看到那一部，因为我们是从新约看。
哦，从新约。
但是每次看的时候，我都问他们很多问题。我从科学角度去看圣经，就有很多疑问。
真的啊，有很多超自然的现象在里面。
对对，而且有很多的文字啊，似懂非懂这样子。来个比方来说，像我们都学过这种周期表，化学周期表，这样为什么会有周期？为什么这种规律显然的一定不可能会从混乱中的嘛，否则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周期表。所以从这个最基础的很简单，我们很讨厌的这个周期表，在读书的时候，那实际上它代表的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的后面又代表什么？又代表的就是会有一个造物主。
在镜头前分享自己编写的手册《造物主的科学证据》，陈始明用简要的数理逻辑与宇宙定律，试图解释上帝真实存在的道理。在未信主前，为了求证基督信仰的真实，他不断提出各样高难度问题，曾让教会弟兄姐妹们头疼不已。
我跟他聊到他以前的事情，我说你这样别人怎么帮你看圣经？有人谁看得过你？他就说的确是，他以前是去挑战别人看圣经的人。
He didn't just take people's perspective. He didn't take our perspective. He wanted to learn from himself. He wanted to see proof that God exists. And it was amazing to see his journey as he studied, as he learned, as he explored.And this is where his rational, logical side came in, that he was willing to look at all the facts that demonstrated that God exists, that Jesus was his son, and through all of that, he was able to gain a learning, a knowledge, and faith to come to a belief in God.
那去教会第一次去，应该就这辈子第一次去嘛？
对，没错。
去的时候，
当然那个姐妹就很高兴，然后赶快介绍给弟兄了。然后她介绍了一位也是在同一个大学里面读高能物理博士然后就聊天之类的。
对
大家反正就是很热络了。后来大家就开始了，就坐下来。上次个我也没有太大感觉，但是后来上面的人讲到的时候，就感觉到说他在讲我。
他是说什么？
他说我们一个人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可能很聪明，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在神面前我们绝对不能骄傲。
因为神的力量很大，而且呢神比你懂得更多，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心里边就觉得说，哎，好像他讲的那个人就是我，我有很多的知识，然后很多东西可以做，但是这件事情神让我不能够成功。所以那时候的讲道就让我感受到说，或许我应该要谦卑一点。后来结束之后，那位读物理的那个弟兄呢，他就说，
那个博士啊，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看圣经？
是啊，
这样我觉得说，因为那个人讲到他是从圣经里面讲的，
是，
所以我就说好啊，看看圣经，我觉得圣经里面的内容好像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答应他看圣经了。但是很奇怪的，后来安排看圣经的不是他，是另外两位弟兄，一位是学音乐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学心理学的。那两位弟兄都很积极，每个礼拜都跟我约看圣经。
会不会有很多问号？
很多问号，
尤其学科学的，例如说啊，神造亚当是这样子吗？
我们倒是没有看到那一部，因为我们是从新约看。
哦，从新约。
但是每次看的时候，我都问他们很多问题，因为我从科学角度去看圣经，就有很多疑问。
真的啊，有很多超自然的现象在里面。
对对，而且有很多的文字啊，似懂非懂这样子，所以我就问他们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一些他们可以回答，有一些他们是完全无法回答。
那碰到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你的时候，你心里头是会更加深你对这个信仰的疑惑吗？还是
其实倒是没有，因为什么会没有？是因为过程中其实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当我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会认真，对。
所以我真的是每天看圣经，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圣经里边的很多讲，里边讲的很多的道理，其实很正确，很对。然后又想说，哎，这个圣经是这么多年前写的，到现在还是这么的实用。
你有因为时代的不
同，对，所以这让我对于圣经这本书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兴趣。
但真的有一些问题对你来说是非常困惑的，然后弟兄又没有办法帮你解决，
是，
那怎么办？
所以后来他们最后说，或许他们直接跟我讲说，或许你去跟神去问神吧，
去问神吧。
所以我说好吧，我去想一想。
好，回去想一想。
然后就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他们有没有教我怎么祷告？所以我反正就是看完圣经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第一次这样子，像自言自语的跟神说。就跟神说，听说你有在了哈，
然后
圣经里边有这些经文，他们没办法跟我回答，到底什么意思？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那每次这样子讲的时候，讲完之后，我脑海里边就有答案了。
讲完就有答案了。
然后讲完就有答案了。
那你有这样领受之后，你就受洗了吗？
没有，我这个算是比较顽强的。
顽强。
应该是说这样子的，因为我想说，我们学科学的人通常不会那么容易啦，完全是要理清楚很多东西。
你把它当成一个研究的，
我真的是，我当时是把它当成一个研究项目，没错。对啊，然后开始工作忙了，因为实验出来了，然后我就推一些方程式，然后就要做更多的实验去验证那个方程式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不跟他们看了。因为在我之前，我认为说基督徒都是有做事情都是有动机的，都是因为你。也要帮你做基督徒，所以他才会给你花时间。但是其实最感动我的是，我不看看的几个礼拜之后，他们记得我的生日。就在我生日那一天呢，就那两个弟兄给我看圣经，就拿了一个蛋糕给我，到我实验室。然后呢，祝我生日快乐。这样对我来说，我说我心里面很感动。
真的，真的。
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说不要看了，表示说不要了。
不要再互动了。
对，不要再互动。但是你还记得我生日，而且你在冬天冰天雪地的时候也送去过来，所以我觉得就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对我的付出跟爱是真的，就重新回去看，然后继续又有很多问题，圣经里面很多问题，他们又没办法回答。然后呢，我就是又是这样子去跟神祷告这样子。后来他们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
受洗？”
我说：“等我把这些圣经里面的问题都。”
看完了，
都解答完了再来休息。那个带我看圣经的那个学音乐说，那你要很老才会休息。因为圣经的问题很多。 这样就有一天晚上我在继续看圣经，每天在看嘛，看的时候就看到一篇说所有的造物都是因为耶稣而造的嘛。嗯，哦，所以 这句话让我感受很深，就是今天我的存在是因为耶稣。所以你看我们的传统 的那种想法就是要饮水思源嘛。嗯，所以我说这样我应该要回到我的源头，就是耶稣了。所以那时候就打电话给那个弟兄说我应该可以熟悉了。
所以倒也不是你真的把里面所有你觉得有疑惑的点都已经理清了。
没有， 对
倒也不是因为这样，
不是这样子，
而是真的有一个让你觉得很感动的、很被触动的一段话。
对，所以我觉得说我要饮水思源，我要回去创造我的这个神那里。
是
呀， yeah， 所以就
受洗，
就受洗了。
那你自己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吗？在受洗之后，
我开始会看到我的一些罪，就是我一些不对的做法。
是，
因为在那之前我都觉得说我这个人不错啊，
我很好啊，
对啊，我都会养家啦，
循规道矩的，
然后又肯读书啦，又没有去杀人放火抽烟，
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但是当我在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时候，发现说其实这个我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伤害了我家人，所以呢我就把钱寄了呀。
你的关照面就开始不大一样，除了自己之外，
对，
倒要看看别人。
对，再加上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的付出，我也意识到说身边有人，我之前是没有意识到身边有人，只有我这样子的那种做法。所以而且在过程中，因为做基督徒有时候也会像之前这样子，我会陪另外一个弟兄一起跟别人看圣经，所以也了解到这些人的苦难
的需要
所以这其实我整个生命就会整个拓宽了，不是只有我。
物理博士讲话都是很直接嘛，对不对？
对，
那你是觉得这样啊？那就这样啊，就没有那时候迂回或转折的，
就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
教导式，
是或不是这样？没有，
也不是教导式，对，
没有开放式的问题，你感觉怎样？没有。
啊，没有所谓感觉，不会讲感觉的啦。
对，就是黑或白，啊，没有灰色地带，就是活耶稣就对了。
与当年在台湾共同开拓教会的好弟兄，回想过去个性耿直的自己，从笑声中可听出两人相知相惜的好感情。在教会好友的照顾关怀中，真实认识基督信仰后，陈始明逐渐成为一个主动愿意帮助他人的辅导者，领人信主更是乐此不疲。
他再怎么忙，他一定都会抽空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还有领人认识神。他知道他自己的 talent 是在学术界的，我们其实他最近带来的人都是他学术界很有名的，也有麻省理工学院毕业，都是这种很高材生。他有知道说，这种高材生的这种世界是他比较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进入别人生命，基本上你要有一个准备受伤的心态。我觉得这个路呢，一般人我们没有认识主的人不会教的，你也学不会的。你的父母就说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好，别人的事不要管他，或很多事情呢就不要探究太多了。可是呢，你看耶稣的榜样，他往往呢看到一些他心里想要医治，不管是血漏的女人啊，或者是爬树上的那个撒该啊，他只要有心的话，耶稣是非常主动的。Okay？ 所以我们呢也在寻找这些有心寻求真理的人，一旦我们知道他想寻求，他想敲门，我们是无条件的进入他的生命。您知道要进入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容易的，里面有他的原生家庭，有他的个性，有他的伤害，等于是一个你看不见的黑洞。可是呢，我们凭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愿意这样做。
所以那时候硕士有一个哇石破天惊的发现，这样之后就继续念博士嘛，对不对？
对，那时候就继续念博士。对，
也还是在原来的学校。
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我说是算是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完成。 其实我的指导老师说我是加拿大一百年里面最快完成学位的一个人。哇，
真的很厉害耶。
那时候我有申请斯坦福大学啊，然后呢，当然我原来的多伦多大学也给我
offer。
一般上学半导体的来说，去斯坦福大学那边有矽谷，那是一个梦想之地。我本来也想去的，但后来我看到第一个，我那时候算是已经做小组领导，然后我觉得说教会有很多需要，啊，因为我现在已经我的生命已经不再是我，看到很多的需要身边的，所以觉得说，哎，这个身边的都需要，啊，我可以留下来，情人之下。我选择我放弃斯坦福大学。
哇，那很可惜，对你们这个领域的人来说。
是啊，当时我的考量点，我不觉得可惜，我觉得我很兴奋能够这样子为神做。
哇，你那个心态跟一年多前已经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的。对，
你在跟包含后来啦，你在跟很多人在分享圣经啊，或是在分享信仰的时候，应该也会碰到很多。或许是理工背景的，的科学人，一定要给我证据，要不然我真的信不下去，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是一个理性人，你通常你都会怎么跟他们对话？
我通常就会用科学的角度去证明神的存在，所以我写的那本书。
对，今天也特别带来叫《造物主的科学证据》。
对，所以
你后来就干脆把它弄成一本书。
我后来干脆就把它弄成一本书。书里边有讲到说达尔文的，因为很多人会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我们是这样子变化的，而且达尔文说他并没有讲说生命的源头是进化的。他只是说生命已经有了之后，然后 人是一步一步进化过来的。
但是那个有是怎么有的，
对，虽然很多人说他们有科学头脑，实际上他们只是停留在说好今天有万有引力啊，今天科学是这样子讲，但是没有问更深的是为什么会有地心引力，为什么地球是这样自转的，为什么这个恒河系里边有这么多的星球，这些东西其实是更基础。所以为什么说当我们这种人往下探讨的时候，像爱因斯坦啊，像牛顿这些人往下探讨的时候，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一定有神。
不过你这一路过程啊，就是在教会上面的服事也很多，然后也因为自己更深入的去思考，甚至最后还能够整理出版出来。可是另外一头你在学术上面的研究还是一直都持续进行嘛？
对，
对，博士还是一直念嘛？
对啊，我博士读到第三年吧。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在香港，他们觉得说我们要有个新的传道团来台湾。
来
台湾，所以他们就跑到北美各个教会。我们教会其实遍布很广啊，他在北美的教会去找会讲中文的弟兄姐妹，而且有心要来台湾，然后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大陆。所以我其实当我在做基督徒的第一年啊，我就已经把这个福音传遍给所有的大陆生了。
在加拿大的时候，
对，因为我很兴奋啊，看到这个福音。然后可惜的是，那时候我一个都帮不上。然后那个教会从香港就会过来，然后就召集这些人。但我当然很愿意，我想学更多，我也想把这个福音传给所有的中国人。
就来台湾，
我也差一点不能来，
真的，
因为我是拿政府奖学金，拿政府奖学金中间休学去。传福音好像
这个是不符合规定，
好像不符合规定。对，好，后来那个校方就找我的教授，就有点指责他说：“你为什么让你的学生去做这种事？”这样我的指导教授呢就
有点为难。
他其实并没有为难，他直接跟校方说：“他说加拿大是一个自由国家，我们是彼此尊重的。今天我学生。”对这个宗教，对他的信仰有这么热忱，我们也必须要尊重，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出去。
他 cover 你，
所以他 cover 我啊，所以这样子呢，我就总共十二个人啊，我们都彼此不认识，
然后就但一起来到台湾，
然后一起来，而且自费的
啊，自费哦，哇！来了之后，因为那时候那个教会，你们教会在台湾也没有据点嘛，
对，就是也是完全新的嘛，而且我们十二个人里边，说实在只有两位是台湾人。现在都是外国人，我们虽然是华人，但是我们就不是，对，所以我们第一到的时候，我们就在天成饭店嘛，
哦，那个台北火车站那边，
对对，天成饭店。
那你们怎么传呢？你们是？
我们就是两个两个人这样子到路上，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就是在东萧东路，从东萧西路走到东萧东路这样子，
嗯，人很多。然后你们是逢人就讲、啊、
逢人就问，逢人就讲。
那这样人家不会觉得你们很奇怪吗？或是给你们一些？
有啊，当然是有啊，
哎呀，脸色啊。
对，反正我们就逢人就讲，我也不管嘛，因为我觉得说传福音是这么回事嘛，啊，因为那个耶稣的使徒们。也不是常常会有被拒绝嘛？
那你们就讲了也就算了，就是如果
我们就留电话啊，我们说我们是国外来的啦，什么之类的，我们有很棒的一个教会啊。我当然里边电话里边都是假的啦，
啊。那后来真有一些人因为
有当然是有啦，哦，所以有一点其实，在台湾传福音是算是幸福的啦，因为台湾都很有礼貌。
嗯，再怎么样心里头不以为然，
对对，
就是啊，哦，就这样，也不会怎么样，真的有攻击性或很伤害性。
对对，像我在加拿大那时候，在校园传福音的时候，就碰到白人吐口水在我脸上。哦，对啊，哦，所以这种情况是不会在台湾发生的。所以我们这样子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开始就在中山堂，我们第一场的
聚会，就借了那个场地，
借了那个中山堂的场地来开始组织，然后。后来我就去负责那个台大，哦，对，这样那时候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台大学生过来，
所以你这博士班真的就这样子就停住了，
就停住了，完全不做任何事啊，
就在台湾这样传福音，
对啊，这样后来传了四个月之后，就本来是说想放弃了，
哦，想放弃是想放弃学业，
对不对？对对对，
哦，博士都已经念成这样子了，然后就已经在想到要放弃博
士，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说帮助人真的是意义更大嘛，
嗯，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成就感，
就是看到一个人的改变嘛，
对啊，
然后就觉得说自己的生命也能够点亮别人的生命这样子，所以觉得很有意义嘛。
可是你那时候在台湾没有收入，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没有收入，所以我们这个自费嘛。
嗯，像
自费到最后第四个月，其实说实在，我们都是没有钱啊，
没有钱，
然后我们就只好去台大的餐厅吃白饭浇酱油这样子，
不用钱啊，
完全没有钱。嗯，哇，
就是你没有叫菜就好了，
没有叫菜就好了，因为饭是免费的。哦，
那住怎么办？不能一直住饭店啊，
我那时候没有没有，我们后来有找房子住，我们天成饭店只是好像是住不到一个礼拜嘛。哦，我们后来是找房子住。这样我们到处找，我第一次找到的房子是很特别的，就是那个地方呢是一家那一层楼就是一个公司租下来，嗯，但是他公司没有那么大，嗯，所以他就有一个房间空了，哦，所以我们就住在公司里面的一个房间，哦，这样白天我们不能在里面，因为要上班，
因为他们要上班，
对，这样后来觉得说我们要住一个比较妥一个更好的地方了。所以我们找，后来因为钱不多嘛，
对，
所以我们就找到仪仗社的那个第二殡仪馆对面，不是很多仪仗社嘛，
对，
楼上，啊，因为那很便宜，没有人要住，啊，然后我们觉得那很安全，
所以到了已经四个月的时间，省吃俭用这样子。
对，所以我那时候本来说就
不要念博士了，就干脆全职，
但是代理的那个弟兄就说你不行啊，他说你。我觉得你把博士读完的话，你的影响力会更大啊！我觉得那位弟兄真的是一个先知啊，所以我就听他的，所以我就回去了。
但这么高深的一个知识含量，不会觉得花这么多年在这上面，然后就这样放掉，只去传福音很可惜吗？
没有，我还是会在公司里边上班，
啊。那投入的程度不一样啊，而且你以后未来可以赚的钱差很多啊。
对啊，这其实怎么说，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块，
没有去想这一块。所以到底为什么另外这一边这么的吸引你？
就是因为神嘛。这个信心七间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信心七间告诉我们，就说今天我算出来的我的 sample 我的样品值是这个。
在课堂上，陈始明用心传授自己多年来在可靠度项目的所学与研究，眉宇间散发着从容自信。如今他在产学界不断接轨国际，更不断期许自己活出乐于助人的正面影响力。
Gentleman can influence so many more people like himself who have that scientific mind, who sometimes, you know, people think that science and God are incompatible. Chen Qimeng is an example that the two are not. God created science, and so the two can work together. And he removes that level of excuse of not being able to come to God because you have a belief in science. And so I really know that God will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use Chen Qimeng to be able to help touch and influence even more lives than he has already.
他曾经就是在工作上自己无论花多大的努力都没有办法突破瓶颈，可是因为跟神祷告，结果竟然就很快的就突破了他一直怎么样想办法都突破不了的瓶颈。所以他其实知道，他也跟我提过说，他知道说神到底要不要让他在事业上成功，其实都有神的旨意在，不是说好像一定靠我多努力，更努力，我就一定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就。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他是真的被神谦卑，然后他也对神有一个信心，知道说神要用他，不只是在工作上，在其他的领域也一样去发挥影响力。那在这样的前提下，搞不好神反而把更多工作上面的成就或者成功加添给他。
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选择回来台湾？
因为那时候台湾的教会算是我们开始的嘛，所以我觉得工作还没完成嘛，所以一旦我的博士的答辩完成之后及格了，然后呢我也没有等多久，我也不等毕业典礼，我就马上回来。
哇，你真的是一心一意就想着要继续。
对对，但是因为台湾教会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立案，自然法人，那我又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无法居留。
对，
所以我就
一定要有一个工作，
必须要找个工作。
对
啊，所以因此我就在朋友介绍底下，教会的朋友介绍底下，就到了一家公司在基隆嘛，但是我教会在台北啊。所以我每天早上就是坐交通车到那边上班，然后下班了就坐交通车回来。然后我们每次我下班回来之后，我们通常就在忠孝东路的那个搜狗，然后就聚在一起来传福音。
科技也有办法让你这样子每天晚上都不用加班的在传福音哦。
那个时候我有办法，因为我算是我的学历比他们超前嘛。
但这么高深的一个知识含量，不会觉得花这么多年在这上面，然后就这样放掉，只去传福音很可惜吗？
没有，我还是会在公司里边上班。
那投入的程度不一样啊，而且你以后未来可以赚的钱差很多啊。
对啊，这其实怎么说，就我没有想到这一块，
没有去想这一块。所以到底为什么另外这一边这么的吸引你？
就是因为神嘛。因为当我跟更多人接触的时候，我就更感谢神给我的祝福跟包容。所以我就更愿意的去为神做更多。我也很清楚知道说，今天神要拿走我的一切都很容易，如果他要的话。
所以在那个阶段，你就想说就要在台湾一直待着了。
本来是这样子想的，
是
对，但是后来教会成长了，然后也刚好，就是说我已经其实离开新加坡，已经你看吧，在外面读书，
对，
都已经超过十年了，所以有觉得说，或许父母亲也老了，该回去了。我觉得也是，虽然说教会的领导说台湾教会该台湾人带领的人是由他讲的，我觉得也是神的引导，也还好我回去，因为我回去不久之后我爸爸跟妈妈就生重病，然后所以我谢谢神的安排，就是我回去至少跟他们
还有时间相处
一段时间。对，回去之后当然是很挑战，因为新加坡的竞争力
也很大，
比台湾还大。
对啊，
南洋理工大学因为学校一直要冲世界级嘛，
对
啊，一直冲，所以我们他要求我们做的东西要更多。这样，但是也感谢神给我的这些智慧啦，所以我在我的领域方面也确实是赢到了国际级啦。这几年的努力，这样同时我又要去代理查经办哦，
在学校里面，
所以就是有一点是这个两边烧了，然后这样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这样子不行，因为我的
一致的理念，做基督徒的理念就是，如果生命中有任何事情会阻碍我跟神的关系，我就要放弃。
所以你一直都把跟神的关系放在最前面。
所以我就直接跟神说，给我一条出路吧。嗯，这样在祷告过程几个月之后，就那个长庚大学的那个工程院的院长就刚好跟他碰上，嗯，然后他说，哎，或许我可以介绍，然后他就把我的履历拿给董事长，这样子就过来了。所以也就是说，我来台湾这一次来台湾，并不是我申请工作，是祷告出来的。
所以这次来了多久？到现在为止？
已经我2014年过来嘛，所以已经6年了。一路回头看来讲的话，其实神一直在安排我这样的路。但是我也感谢神说，让我能够看到他带领我的路。嗯，呀，啊，直到说我能够顺着他的带领的走。
真的就走到目前现阶段是在台湾，然后持续的还是跟很多身边优秀的科学人一起共事，然后怎么样让很难信耶稣的科学人透过你去更多的认识这个很不一样的信仰。
我是希望说神能够教导我更多啦，因为还是会有很多科学的人员也是很坚持啦。
对，
但是我觉得说这一切都是我们能够做的，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一个是浇水的，一个撒种的啊，
有也对，也有收割的，但
对，但是真的让他成长的是神，
是神，对对对。因为老师你的背景蛮特别的，就是很精确的背景，嗯，所以我想今天如果最后一点点时间啊，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平台哦，要不要让老师可以特别来针对非常理性，嗯，或者是现代人讲说这种怀疑论，哈，就是你要给我看到证据的这一种人，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话要跟他们说的？在最后的时间，
我觉得说，如果我们称我们自己是理性的，称我们自己是科学的，这样我应该要更客观，嗯，因为搞科学的人，真正搞科学的人是客观的，而并不是持着自己的想法。因为在我们的科学的研究里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现，以前我们懂的未必是懂的，所以我一直在探索。嗯，所以真正如果自称为自己是理工的，是科学的人物，我们应该要更要客观的去接受来自不同的想法，然后呢，用一个客观的态度去检验，去评估，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称为真自己是一个科学人才。
真的，我觉得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往往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是科学人，老实说，就像老师刚才讲的，有一些骄傲是自己不知道的，嗯，那也因为那样子的不知道自己的骄傲的状况，所以陷入到某种程度的主观，就没有办法做到老师刚才讲的要让自己客观。如果你是科学人的话，如果你是理性的人的话，所以今天就看到老师坐在这边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尤其会让人很多人，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透过网络看到我们节目的，今天会让他们有很多的思考。
希望这个能够帮助他们有更深入的思考，能够打开自己的心胸，啊，能够更理性的，既然是讲理工的，理性客观的态度去看神跟圣经这件事情。
太棒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今天分享，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听完今天陈老师的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本来是没有这个信仰的，但是因为他的一些的环境，一些的机遇，以至于他开始认真的去看待信仰这件事情，甚至他用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很多人时候他有这个信仰是凭着感觉，但是他不是凭着感觉，他想要找到客观的事实，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神，真的有神这件事吗？神可以被证实吗？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他真的是客观的，或是尽可能客观的用他的方法去明白了解的时候，他发现说神是这样子的实在的，而且从科学的角度去看，他会发现说那些真的很厉害的科学家到最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有神这件事情。他讲了一件事情说客观，其实我们人呢很难客观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非常主观的。那原来是什么样的信仰，我们上一代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我们其实 不多加思索的，人家说有神就有神，人家说没有神就没有神，我们很少自己停下来问说为什么有，为什么没有，它的事实到底又是什么？只害怕就说我们只是以讹传讹，或是只是听到人家讲讲，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而在没有认识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已经下了断案。所以非常高兴今天陈老师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不是说你非信不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倒是可以用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先停下来看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不认识的人后来愿意选择这个信仰，或者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这么有学问的，是科学这样子这么多的研究的，最后他的结论是有神。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稍微敞开心，稍微用一个不同的立场去看待信仰的话，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你也会发现这位神是真实的，好不好？我用一点时间来为各位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透过陈老师，主啊，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成为多人的一个榜样，主啊，帮助很多人可以更客观的，甚至更多的去思考，从科学的角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主你的存在。主啊，愿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今天也可以感动所有在听这个见证的朋友们。主，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甚至一个尝试的心，甚至有一个好奇，来明白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愿意这么认真的来看待信仰。谢谢主你的同在，也谢谢主透过陈老师所带给我们的见证，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们，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您。